希望之声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。美股在今天小幅收高，投资人对美国总统川普最新的关税威胁保持观望，并没有明显的动作，也在本周即将迎来重要经济数据和财报季之际呢，保持谨慎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，标普500指数上涨8.81点，上涨了 0.14%， 报6268.56点，纳指上涨54.8点，上涨了 0.27%，道指呢上涨了88.14点，上涨了0.2%，费半下跌了49.57点，下跌了0.87%，收于5646.72点。川普政策的实际影响会在本周逐渐浮现，市场会迎来多项美国经济状况的报告。第二季度财报季呢会在周二揭开序幕，华尔街几家大型银行呢会公布他们的业绩，同时呢也会公布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。市场预期六月通胀呢会有所上升，因为企业开始把广泛关税成本转嫁到消费者。周三会公布生产者和进口物价报告，有望提供供应链压力的一些新的线索。川普说要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，可能呢就会让全球能源供应产生一些连锁效应。美国原油价格应声下跌了 2.2%， 这也导致能源类股下跌，成为标普11大类股中表现最差的一支。比特币突破了12万美元的大关，这也带动了加密货币相关股票上涨， Coinbase 和 MicroStrategy 它的股价呢都在走高。投资人现在呢也在密切关注白宫和联准会之间的紧张关系。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在周末表示，川普可能有理由解雇 Fed 主席鲍威尔，因为美国央行总部装修成本超支。虽然说市场几乎已经排除了七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了，但是根据 Fed Watch 工具，九月降息的概率大约是60%。关于关税，我们再来看几条相关的消息。那么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是这么说的，说是越南呢很有可能效早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美国总统川普呢，他把关税谈判期限延长到了8月1号，并且表示呢，对柬埔寨、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要征一个25%到40%的关税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想逼着这些国家重回谈判桌。那么专家就说，越南它究竟是提前锁住了优惠，还是过早让步了吗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要看邻国到底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那越南它是赶在7月9号前少数的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之一，原来呢是希望避开川普的高关税，但市场说越南谈好了这个 11% 的关税被川普呢是临时改成了 20%， 而且还附加了 40% 的转运条款。那么这个转运条款它其实专门指的就是经过越南转运的货物，但是转运的这个定义是非常模糊，特别是使用中国原材料的商品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面临着重税呢？越南成衣大厂太公集团他说，20%的关税虽然低于先前川普的46%的关税，但是呢它是比现行15%到17%的关税要高的，再加上不明的转运标准，所以呢很有可能会重创越南的出口产业。那越南它最近被指是中共企业规避美国关税的一个通道，在2024年呢，越南有将近1/3的制造业投资是来自于中国的。那么如果美国严格的认定转运这个界限的话，也就是说只要商品含有一定比例的中国的零件，它就会征 40% 的重税的话，对越南会有一个非常超乎预期的冲击。对此分析师认为，邻国比方说马来西亚、泰国还有时间和美国谈判，那如果这些国家可以得到更优惠的条件的时候，越南的优先协议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过早让步。再来关注韩国，在今天韩国最高贸易代表吕汉九公布了和美国的谈判进展，表示呢韩国希望在8月1号之前可以和美方达成框架协议，并且暗示可能会在农产品进口方面做出让步。美国总统川普也证实韩国正在积极的推动达成协议。吕汉九呢在上周就结束了和美国高层官员的会谈，在他返回韩国时接受采访，他说韩国正在设法避免美方对汽车、钢铁这样的关键出口产业去征收 25% 的关税。他表示这个关税呢会损害美国和韩国之间的产业合作。 而且呢，吕汉九表示说，在谈判上，双方已经在关键产业合作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。但是呢，美国仍然需要降低对韩国汽车和钢铁行业的特定关税。他强调说，这个方面的关税呢并不公平，是严重损害双边合作的。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年的六月就任，双边谈判的时间所以就比较晚。韩国高层官员就在川普发表关税声明后，随即前往华府进行会谈，来协商削减钢铁和汽车的进口关税。那川普在昨天在马里兰州时候也表示，他说韩国希望现在就达成协议。韩国高层呢也在七月初的时候表示，美国愿意考虑豁免部分产业的关税，但是还是需要韩国提出一个缩减贸易逆差的具体方案。在2024年，韩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创新高，达到了556亿美元，主要是受到汽车出口增长所推动的。根据美国自由贸易协定，韩国对美国实际关税率呢实际上是接近于零的。再来关注一条和中国大陆相关的一个消息啊，在中国南方有一个省市有一个比较罕见的新闻，是说在经济低迷的压力之下，当地的政府就允许公务员在下班后可以赚外快，可以做兼职。那么这个新闻到底说明发生了什么呢？路透社报道，中共很多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，公务员的薪水还有奖金被大幅度的削减。为了解决生计问题，湖南省官方报纸透露，只要不涉及到利益冲突，经过上级同意，而且能够妥善管理时间的话，那么中共的公务员就可以在下班后送外卖、写小说、当健身教练，也可以卖农产品。也就是说，这就意味着过去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，如今呢也得靠兼职贴补家用。那么湖南日报在他的媒体上提醒啊，他说公务员不可以利用公家的资源谋取私利，否则就会被视为是以权谋私。但实际上这种现象是很难避免的。有网友就感叹说，看来公务员的日子是不好过。有人就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消息，说自己叫了一辆网约车，结果发现司机竟然是公务员。那么这背后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挑战。过去三年呢，新冠清零这个政策让经济放缓，2024年中共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增长了 1.3%， 这就远远低于在2023年增长 6.4%。 房地产市场低迷，再加上中共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锐减了 16%， 所以很多省份甚至削减公务员的奖金和薪水。有的公务员啊，也是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，只能靠着积蓄啊，或是借贷度日。为了稳定就业呢，中共政府近期也是动作频繁。在上周三，中共呢公布了一个稳定就业的新措施，其中就包括要扩大社会保险补贴，还有一些专项的贷款。那专家说，这波政策主要是聚焦通过稳企业来稳就业，力度应该说是比较大。路透对此评论说，就业目前是中共的一个首要任务，2025年是中共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最难就业年。还有一个消息最近也是引发大家广泛关注，是说有八名中国留学生被起诉，最高是判了20年的刑期，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网络诈骗老人超过1000万元。我们来了解一下，在宾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证实说，有八名持 F1 签证来到美国的中国籍的留学生涉嫌在多州进行诈骗，受害人超过了50人，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元。这八名人员呢就被正式起诉，最高恐怕面临20年的徒刑。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，宾州中区代理联邦检察官葛根纳斯出面证实，八名被告分别来自于宾州、加州、纽约、新泽西州和佛州，其中两人还是就读于宾州州立大学。这八名被告从2023年的8月开始到2024年的2月期间，针对全美国各个地方的老人展开了一种电脑弹出式警报诈骗手法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通过一个虚构的弹出式的视窗，警告被害人的电脑或者银行账户遭到骇客入侵，然后呢就诱导被害人向支援单位或政府组织连续通报。一旦有被害人是信以为真，诈骗集团呢就派员工假冒联邦人员登门拜访，声称要协助保护他们的资产，要求被害人呢把大笔的资金转入一个特定的账户代为保管。 实际上呢，他们榨取了巨额的现金获利。受害人超过50人，多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。检方公布了这8名被告的身份，有2名就是宾州州立大学的学生，24岁的蒋彦坤，24岁的杨汉林，加州25岁的陈浩辰，24岁的涂小青，还有35岁的卢东杰。纽约州呢是22岁的学生叫包磊，新泽西州31岁的学生叫张阔，还有呢来自佛州25岁的学生张嘉诚。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辉夜按摩椅又出了一款新款式，是一个温感按摩垫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按摩椅呢？因为现代人啊，他久坐，再加上用3C 电子产品，于是啊，就让现代人缺少运动，所以呢，脊椎的拉筋伸展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。那么一般来说，脊椎向前的伸展，向左、向右的旋转，是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一些保健的动作。对于脊椎保健来讲，脊椎的拉筋伸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一般滚轮式的按摩对于肌肉的放松是很有帮助的，可是呢，它对伸展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怎么办呢？辉夜的零极限温感按摩垫，它就是利用气囊式的按摩去伸展我们的脊椎、胸椎、腰椎还有臀部。它通过一个独特的设计的黄金气囊来帮助我们提升腰、胸、脊柱的活动度，所以呢，就可以让脊柱回归正常的活动角度，恢复到30度到45度，同时呢，它有一个温热的热敷效果，所以让我们在拉筋伸展的时候，身体比较不容易因为过度僵硬而受伤。这对于我们脊椎来说是非常的加分哦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拉筋伸展到一般活动都活动不到的位置和角度，所以对于体态来说，对于身体功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，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啊对脊椎适合的零极限温感按摩垫的话，每天15到30分钟，我们就可以拥有更好的脊椎活动度，也可以拥有更加有品质的生活品质。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啊，我们一个人穿衣服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的胸腰格外的挺拔的话，这个人就会显得非常有气质，那穿衣服呢也会更加的好看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舞蹈演员觉得他们特别有气质的原因。那么现在辉夜就可以帮到我们达到这样的效果。现在您就可以来电话咨询了，电话是888-829-8829 888-829-8829，希望之声的听众还有独家的优惠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我是邓梅，我们马上回来。